北京餐厅非常出名的，一个老华侨去开的，从香港去的，开了几十年了，生意兴隆，门庭若市。我在那边做 waiter， 那后来这个老板老板娘他们对我就非常好，因为除了这个做 waiter 的话，他们很多这个文件方面翻译都要找我帮忙，大事小事，哎呀，一进门就很多事跟你谈。忽然有一天我去，两个人很迟进来，你知道平时他们一到啊，这个男的这个老板啊，他不像一个老板，一进来马上冲到那个厨房里面去赶快炒菜，他要省一个炒菜的人工。那个老板娘呢，马上就冲到这个酒吧台那里，他那个餐馆大，有这个调酒的，他做调酒师。哎，那天怎么迟迟不来，过一会儿来了，哎，两个人一个进来坐在这个角落，一个进来坐在那个角落，两个人都不讲话。我就过去，我说今天你们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事情，不说话，目光呆滞，面无表情。哎，我想奇怪，发生什么事情。过了几天，那个老板才讲，什么事情，他们过去那么多年的积蓄，那些钱你知道在德国他们不敢放到银行里面去，放到银行里面，因为这个银行呢是透明的，这个税务局呢这个一查全部出来，那么他们要漏这些的税，因为这个如果全部让税务局知道的话呢，没得赚，漏税，那么所以这个钱呢就宁可不存银行，因为银行本来利息也不高，那放在哪里呢，他们以前就放在这个家里的保险柜，还好那次放的不多，结果呢有一次呢，这个小偷就开了一辆车去，搞了半天那个保险柜打不开，一怒之下就把这个保险柜都抬走了。哎呀，后来两个老板老板娘在那里啊，说我们一方面庆幸还好里头钱不多，但是又心痛，因为不是那个钱的问题，那个保险柜很贵啊，那怎么整个就给我们抬走了。后来他们想了什么办法呢，把它变成金条，那种金砖金条，把所有的积蓄变成金条藏起来，这个就比较稳妥。纸币的话总是有虫咬啊，有这个圣经上都讲过了啊，他们也是这样想。哎呀，那么放哪里呢，家里面不安全啊，夫妻两个全部是一头扎到这个餐馆里面，没有人看家，放餐馆人多眼杂。结果你知道他们两个人想了半天，就想出一个办法，夫妻两个平时老实说除了炒菜调酒以外，别的粗的这种很重的活他们都叫别人去做的，反正餐馆里面很多这个 waiter 啊打杂的很多。那一天他们想来想去，给他们想出一个办法，他们说我们现在要放一个地方，就是人一般想不到的地方，我们就放在那里这些金砖金条。那么什么地方呢，他们一商量只有一个地方很可靠，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餐厅啊很大，餐厅里面放了很多盆那种很高的那个树啊，美化一下装饰一下，他们说这个花盆底下把它埋进去的话，就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一个小偷很笨的，一来就看到一盆花就抱走，那个花很重一方面，而且呢也不值钱，这个地方很好，小偷想不到的，没有人想到最安全的。结果就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那两个人就哎呀满头大汗也不回去了，就两个人就把它拔出来，你知道很重的拔出来，然后埋进去，太多金砖了，他们那个十几盆花全部都把它埋好，安心了安心了，这下所有的积蓄统统放在一个地方是没有人会知道的。可是他们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也是跟你我一样，他们是人，人总有人的有限，到一个程度时间久了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因为每天有新的钱赚进来，忘记了，忘记了呢。那天那个老板娘，她就坐在那个酒吧台那，刚好下午没有什么人，比较空。她看来看去，没有客人。你知道，做餐馆的这个，就是最气就是没有客人。那又不能街上一个去拖，没有人就来就那，其实也很正常。下午的时候谁会来吃这个？没有人，没有人怎么办呢？他看到那些 waiter 不顺眼了，他说你们这些人呢、啊、看看现在这么懒了、啊、怎么都坐在那边聊天呢、啊、现在去每个人两个人一盆，把这个花通通就抬出去扔掉，换新的花来，把全部扔掉。哇，他先生就开了一个卡车出去，一卡车又运回来，全部是新的，因为你知道这个花盆不值钱的了，所以就扔，就一起扔掉了，新来的这个树啊全部是带盆的，全部换好了。换完以后过了一两个礼拜来查账，一查账很高兴，一本假账拿出来，哎呀很苦，没有什么生意啦，税务局走了很高兴。晚上他说其实做餐馆的有一天有十分钟大概最高兴数钱，那个时候是最兴奋的，数到一半停下来了， 那老板娘就突然愣在那里，哎呀不对呀、啊、我们所有的这个东西怎么都扔掉了。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真的像发疯一样，马上打电话。那是深更半夜，他们关店的时候十二点，在那里点钱，哪里会有这些垃圾公司？根本早就下班，没有人接。熬到第二天，打了一圈电话，人家说：“哎呦，我们很同情啊。”他只能告诉人家说：“我下面很多金条、啊。”那人家说：“我们去帮你找了，反正，找得到找不到我们不知道，不过我们会尽力。”就等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最后一个礼拜以后，消息回来了。很抱歉，时间太久了，我们这个东西运出去，运到这个郊区，郊区就是堆积像山一样的。抱歉，没了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老板娘像一个什么样子，我想我们大陆来的都知道，我感觉她就跟那个祥林嫂很像，嘴里面是念念有词，然后那个目光就看人的时候呢，她这个好像眼白是对着你，那个眼珠不是对着你的，就是整个人就这个，哎呀，那个情形我也很害怕，都不太敢跟他对视。直到哪一天，弟兄姊妹们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家住在三楼，他就从三楼的窗口就跳出去了。这个人去世了，死了，他的家也破掉了。那个先生后来很便宜把这个餐馆卖掉了，带着两个孩子不知所踪。在我的眼前就看见这样一个，是喜剧还是悲剧，一幕戏落场。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，好像这个锤子在敲一样，依靠金钱的人会不会最后是这些金钱害了他呢？要离开，感谢主，他带我再一次离开。那是过了三年。今天的时间关系，我想没有办法跟各位介绍蒙召的事，虽然蒙召也是很重要。感谢主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。我那个时候从那件事情以后开始，我发现我转变了。以前我在礼拜六礼拜天去侍奉的时候，实在来讲心里面很挣扎的，因为做一个 waiter， 特别是餐馆最好的生意，对一个学生来说，你只有那两天的时间是你 free 的 time， 哎呀我很舍不得啊。但是从看见那一幕之后，好像忽然主就把里面你的这一个对钱的一个欲望拿掉了，我就变得很轻松很坦然，我就能够没有什么挂虑可以去侍奉。在礼拜六有祷告会，在礼拜天主日崇拜，慢慢越来越多在教会里面的侍奉。我在德国蒙召大使命的一位同工，那个时候他从香港去到美国，经过柏林，我们把他留下来了，让他在我们那边讲道。讲道的时候，他那天我还记得，他讲国父孙中山，讲到他以前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讲到他的一些失败。他在那边说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为中国愿意有这样的负担，回应神的呼召，将来服侍中国的人群。我说在下面，那个时候是八九年的十二月，我说有没有搞错，我刚像一只鸟飞出来，说现在又是中国，然后又是，但是到了第五次没有办法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站起来了。我流着泪，我接受这个呼召，中国，这是在我们心里面永远拿不去的一个名词，这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烙印，我们已经被烙上了这个烙印。这条路直到真的走出来有三年的时间，里头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我想今天我很快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就是有一次在九零年的十二月份，有一位牧师，上一届的学生都认识他，饶孝吉牧师，他是头一次到柏林到德国去传福音。我坐在下面听他在台上讲，他实在是知识渊博，他实在是旁征博引，讲得非常的，你知道本身我们柏林就不像在美国这边有太多的讲员啊，这个饶牧师一去，这一讲以后，哎呀，我们大家真是觉得好像最棒的这个就让我们听见了。讲完以后下来有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，我就赶快跑到他旁边，很多问题要问，很多问题他给我们的答案， 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记得他讲的哪些的回答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好几个问题，当我们问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如果下次我知道，我再把答案告诉你。那句话我不知道，在我心里面引起的震撼，我就在那里想，我说我以前单位的领导，我问他什么他都知道，我党委书记问他什么全知道，他不知道他也给你一段马列语录，给你一段毛选，全知道。怎么这个牧师他知识这么渊博，今天我们问他的时候，他能够很坦然地告诉我们我不知道。事实上感动我的也不只感动我，感动了好几位的是他的那句我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后来才想通，真的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，那我们不跟神一样？就是因为我们是人，当然有不知道的。我看见一个基督徒，我看见一个传道人，他那一颗诚实的心，很感谢主，离开了德国到了美国，神的带领。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报告，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我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。在德国其实我还有依靠，依靠什么？依靠自己的才干。我们有时候不讲在嘴上，我心里知道，因为我差不多是在那一群人当中我唯一有一个好像这个一个 certificate， 你可以做德文翻译的。所以到一个地步人人都来找你，这个办移民也来找你，这个甚至生小孩到医院都找我，深更半夜。那么一方面很得意，你依靠的是你自己觉得你有一些的才能，你依靠的是觉得说跟我的同学比我的德文不错。但是一到美国，最让我好像手足无措，就是我第一堂去听的课，听下来以后回家我想讲什么，我一个字都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那是一个密集的课，八个小时，我就在想这个老师奇怪，他至少会讲 good morning goodbye， 怎么这些我都没听懂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是我在神学院上的第一堂课，到了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彻底好像 break down。 我没有车子，我只有两件行李，我当时跟另外一个人挤在一起跟他做roommate，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没有自己的住的地方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现在就连语言我也不懂，不知道。你什么都没有，人的聪明出来了，我想说我这里混不下去，我这里不行，那我回德国很简单。我本来来的时候我就想说试试看，结果第二天我到了学校，本来我是要去这个找一个 travel agency 的，但是 travel agency 要10点才开门，那他的课八点就上了，我说八点到十点还有两个小时，我当他英文课听一听。结果就在坐进去还不到五分钟，那个老师在那里忽然讲一句话我就听懂了，他说你们下面同学们有没有什么代祷的事项，就提出来让我们知道。他刚讲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本来是站在他那个阶梯教室，我是站在最后一排，坐在最后一排，又离那个门很近，我本来是打算中间 break 我要溜掉了。他这一讲我就站在那里，然后就说哎呀我怎么站起来的呢？那你站起来大家看着你，你只有讲。我想怎么讲什么，我英文也不会，我这会的就几个单词，反正就那也没办法，乱讲我就乱讲。反正我记得就是里面好像很多的这个愤怒也出来了，里头反正很多埋怨，我就是大概意思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他们都懂了。我说大概意思就是我已经决定要回德国了，我说这边太困难，我说昨天的课我一点都没听懂。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讲完，我看见那个老师就走过来，好像从这样走到我的面前，然后他对那些同学叫大家过来，他就跪下来，所以这些同学都跪在一圈把我围在当中，他们就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祷告。我还很傻，我就站在那边，然后一看一群都跪在那里，他们祷告什么我也没有听懂，我也不懂。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最深的感触，我问自己，我说我是一个进出校园好几个校园，大陆我进出了两个校园，德国校园也进进出出，这是我头一个校园，老师我不认识，同学也不认识，他们跪在那里为我的需要祷告。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感触，我发现自己是一个不信实 unfaithful 的一个人，在神的面前我们答应神很轻易，
举手了，绝志了，
蒙召了，但是你要退回去就是那么的容易。明明那么清楚，神让你看见。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，苏牧师也有写信来，我到机场，苏牧师特别到飞机场那里去接很多的弟兄姊妹的祷告。但是你今天居然就那么轻易的就跟神说 goodbye, see you later。 我发现真正蒙召是在那个时刻，我在那里流泪，被神的爱包围。我说神啊，我不逃了，我也不再做逃兵。虽然前面是很艰难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学位念完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课念完，把这个 paper 写完，但是我不再逃跑。事实上你也逃不掉了，因为后来大家都认识你了。直到这个现在，这个老师还常常做例子的时候常常提我的这个事情。我最后让大家看几处的经文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。你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三个离开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数一下，有四个祝福。神的祝福永远是大过我们交给神的。我们千万不能以为我们把东西给神了，好像我们吃亏了。你看见神给亚伯拉罕什么祝福？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祝福他；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我们从狭窄走向广大，我们从个人走向全局，我们从海外今天再走向我们13亿的同胞。没有别的路，除非离开。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太多的离开。以西结书那里说，离开你们的偶像；民数记说，离开恶人的帐篷；约书亚记告诉我们，摩西他离开了埃及；最后约书亚记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看见耶和华我们上帝的约柜，也就是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我们就当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。最后我想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彼此共勉，让我们跟着神的约柜去，无论神的约柜往哪里，让我们不再害怕离开，因为在离开的背后满了是神的祝福。谢谢各位。